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0集的健身 Espresso， 我是廖教练。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来一段广告哈，就是如果你是身在台中的朋友们，你有私人教练课的需求的话，目前我在台中市北区的始壮健身场租授课，所以如果你对健身有兴趣，或者如果你是专项运动员，你想要突破自己的体能瓶颈来增进场上的表现，或者你是家里面有长辈，希望能够让长辈的生活品质能够提升，或者是如果你有认识小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家长，希望让孩子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动得更健康，欢迎透过脸书或者是 IG 的私讯来向我询问课程哦。
啊，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问题，叫做训练动机肌肉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那这期节目有个前提啊，就是说这边所讲的训练动机，大致上我是指一般健身爱好者，就是一般健身房里面的族群，你如果是选手的话，你是专业运动员，不在本集的讨论范围之内啦。哎，我麦克风好像设定错误了，看一下哦。对，好，喂喂喂，麦克风试音，我这改成指向式的设定好像比较好一点了，因为上一集是访谈，所以是全向式的，四面八方都可以收。好，那个离题了哈。今天要讲的是一般健身爱好族群哦，也就是说你运动不是靠这个吃饭的，你是纯粹是为了要达成一些目标，或纯粹是因为喜爱这项运动才去参与的，那也不见得仅限于健身房啦，可能是包含骑车啦、跑步啦、游泳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羽球啦，或者是之类这些专项的那种都可以。那通常啦，有听到有学生或者是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太 我不见得太理他们，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说训练动机是个人的事情，你没动机的话就不想练就不要练了，简单 OK。 但是因为今天你们听到了，你们看到了这个题目，觉得有兴趣转进来听，我相信你们各位听众可能是在一个低潮的时期，但是你还是抱着有一丝的希望，你是想要维持训练，但是你有点好像力不从心的感觉。讲力不从心好像 也有点奇怪，应该是说训练动机低下，它是一个心的问题。你理性上知道我应该这么做，你情感上面也觉得我很想要继续做下去，但某个地方就是怪怪，就提不起劲来。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提供一个快速的解法。我先把最简单的答案先告诉你们，后面再来详细谈说，哦，那我们进一步抽丝剥茧分析说动机是要怎么去提升。最简单的解法其实是这样子啦，就是我觉得要改变你的运动模式，不管是单次的改变，今天这一次训练的改变，还是你要短期间，一两个礼拜都这样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我如果是在健身房里面做一些健身健力三项的训练，那我发现说最近都一直卡关，或者是我都一直很疲劳，或者是我想过的这些方法都已经大致上用过一遍了，那我上次 用了一个周期，那我这个周期走完之后，我觉得好像中间卡很多次，或者说我受伤很多次，我必须要被迫重来，或者这个周期跑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进展不如我的预期那么理想。哦，或者是尽管我的数字上有进步，但是我觉得要再重新得到同样一个幅度的突破，我好累哦，我觉得我不有点怕到了，不想要再做一次之前这一段期间的受的这种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会建议去改变训练模式，就是比方说我们做一些健美形态的训练，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跟躯干的，我们说横状面的，也就是旋转方向、左右扭转方向的这些强化的这种转体的训练啦，或者是所谓的核心，或者是我们开发一些肢体动作的这个可能性，比方说舞蹈，比方说动物流，比方说瑜伽，哦，比方说你去试试看攀岩，哦，这些东西你短期或单次的改变你的运动模式，甚至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哦，以健力三项来讲，硬举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大项目嘛，啊，那一样把一个重物从低的地方拿起来做到站直的姿势，你可不可以去做比方说你的硬举的最大力量是150公斤来说，你能不能用30到40公斤的重量试着去做一个叫做 Jefferson Curl？ 哦，一般来讲我们练硬举我们都要求脊椎中立嘛，尽量 身体从腰椎、胸椎、颈椎都是打直的这个状态，哦，或者是所谓的中立姿，然后我们要建立我们核心的强化，然后我们要用腹内压的技巧去加强我们这个躯干的扎实度，哦，中轴稳定的这件事情。你在这个阶段短短的一两个礼拜之内，你可以去刻意做脊椎的大幅度弯曲，然后几乎是不靠臀腿的力量，你把杠铃从地上捡起来的时候呢，是从一个脊椎的屈曲到一个完全脊椎的打直，甚至是有点向后做伸展的这个动作，用这种方式去强化你的一些比较抗疲劳的这种脊柱周遭的跟核心稳定相关的小肌群去做训练的。这个方式，这种所谓的改变运动模式，它有什么好处？其实它是可以重拾你的一种运动对于你个人带来的这个满足感或者是成就感。因为为什么？就你就是打破常规去做一些以往你不熟悉的，甚至可能是你没练过或不会做的事情。那你从不会做到会，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说有举健美的例子嘛，哦，这个例子是我之前看一个 YouTube 的那个国外的教练，他自己算是自己健身生涯的转型啦，他一路从健力三项，然后比到大力士形态的项目，后来他去比，也不是我忘记他有没有去比赛，反正他有转练健美。然后他有讲到健美训练对他来讲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练健美几乎每一天你都会感觉很好。哦，你如果训练的那个课表设计得当的话，你每一次的训练，因为你是在追求那个肌肉的局部疲劳和棒感嘛，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意思？你会练到很大程度的那种肌肉局部缺氧、酸痛、肿胀。那肿胀如果是让你在单次训练里面一个很大成就感来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用很多的方式，用很多不同的负荷，用很多种的动作组合，不同的关节角度收缩范围，你都可以很轻易的去达到肿胀的效果，这种棒感的效果，哦，所以等于说如果用健美式的方式来训练，你可以欺骗自己身体说我没有一个 off day，我没有哪一天状况不好的，因为我每一天训练，我都可以找到某一些方式让我练完感觉超级好，感觉我效果很好。而且怎样，你不会去在意说我的动作品质、我的行程、我的执行过程怎么样，我今天的使用的负荷，我一样的负荷，我的自体感觉强度是比上次累的，我从 RPE7 变到 RPE9， 或者是说我一样做三下，结果我今天的三下我比上个礼拜的三下少了10公斤，这种无形的压力，或者是说在 开始进去做课表之前，数着今天还有几组，还有几下，然后要开始执行那动作之前，要用一些很强烈的暗示和心理技能去把自己的神这个精神嗨到一个很高度的程度，一个很大的觉知，你才能够漂亮的用好的执行去一把一把狠狠的去举起你的这种训练负荷。这全部都是对这个 YouTube 的教练，他叫做 Alan Thoreau， 他说改变训练方式，开始练健美之后给他的启发就是也这样子全新的感觉哦。每一个训练的时段，只要是你是练健美，你都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哦。所以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好了，如果我们今天讲，如果你是路跑选手，你是业余市民跑者，然后你对于一直跑十公里啦、半马、全马这种结构性的训练，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动机，怎么办？你觉得全马一阵子没突破了，跑半马，或者是跑10K、5K， 又觉得没有什么比赛好报，看不上眼。我甚至是得到了一个倦怠感，就是说我好像都要出国报出国的比赛才能够得到一个新鲜的刺激，可是出国比赛好贵哦，要机票要饭店，有时候你运气不好还要调时差，那这一件原本很单纯的事情就变得很复杂，好烦，不想练，那怎么办？简单啊，我觉得你去找一个操场，你去四百场，你跑两圈半，你去冲一个个人生涯最快的一公里，然后你试着用一个月、一个半月的训练去突破这个一公里的成绩，如何？为什么讲一公里？因为一公里全力冲，它的强度，不会像200、400、100公尺这种短跑这么的高，你还是要某种方式配速，所以在这种相当高强度的这种挑战之下，你如果是中长距离耐力形态的跑者的话，你依然可以某种程度去规避掉受伤的风险哦。前提是你先前的路跑的训练周期里面，你没有一些疲劳性的伤害累积啦哦。那再来的话，一公里跑完的时间哦，不管你是三分钟、三分半、四分钟，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这种刺激，基本上它还是在维持在一个所谓的 VO2 max 的强度范围。啊 ，VO2 max 是什么意思？就是单位时间之内可以消耗掉的、使用掉的最大氧气量。啊，这是有氧耐力、有氧体能、有氧势能的一个很基础的单位呢。一个很基础的重要的基石，几乎可以把它说成是跟长距离低强度的这个堆叠是同等重要。然后再来加上，因为你没有跑过这么短，或者说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跑过这么短的距离了，你第一次去尝试一定是爆掉，或者是配太慢，就是成绩一定会乱七八糟，一定会很差。那你会发觉说，哎，我这个尝试之后，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进步，有很多事情可以去讲究。所以第二次、第三次，你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进步幅度，就怎么样，就有点好像说我重新去做一次新手那种感觉。哦，所以这种新鲜感可以非常有效的在短期之内重新唤醒你对这项运动的乐趣。那在这个短期过了之后，你再回去你原来常规的那种训练模式，你很可能会发现其实你几乎没有退步。甚至是你发现了一些新的途径或新的突破口，或者是训练上面崭新的心得，可以帮助你往后长远的进步去做得更扎实。好，所以这个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快速解法来跟各位去做个分享。那当然，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去分析说为什么你训练动机会低落，你为什么会不想练，你为什么会神神，你为什么要又很想要可是又好像做不动的那种感觉，我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是时候去好好的思考你到底为什么运动，参与这项运动，和你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心态上的瓶颈，是因为你进步停滞了吗？还是因为你缺乏 缺乏运动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新鲜感或成就感，和习惯平常都习惯跟人家吹嘘说我做了什么，让你身边的朋友就亲朋好友好棒哦，然后久了之后人家就看你 po IG 啦，都习惯了，然后慢慢的回应啦，然后按赞啦，然后越来越少之类的。或者是你目标不明确，你不知道自己继续练下去可以到哪里，还是说因为训练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的枯燥苦闷很累，还是说你刚开始投入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所想要达成的那件事情现在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存在了，你是想要交一些新的朋友，还是你想要吸引异性，还是你去享受一个购买装备的那种喜悦感，那个运动的人生布品啊，或者器材拿在手上爱不释手那种感觉，然后出去在路上或者是在驰骋在赛场上，你居然自己很帅，那感觉现在已经没有了，麻木了。每一个，其实说到底，你如果能够去理性的去分析出来说我的动机低下后面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就有办法针对这些原因去各个击破嘛。那如果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呢，往往你动机低落这个问题就会自动解除了。但是我再提供一个观点啦，就是说其实一直以来我抱持的信念和我经常去跟人家讲的，从包含就是我之前在商业健身房有客户来找我说，教练我想要开始运动，你可不可以帮我定个目标，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子跟他们说，其实我觉得运动本身就很好，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你去享受，以前你的生活里面你这一辈子不曾碰过的事情，现在你有这个经验了，这件事情就很值得你做，不管是上健身房，不管是你练某种专项，不管是你试图想要参加比赛，或者是你在参加这些挑战性质的活动的时候，可能没有机会去得到在同侪之间很高的竞争力，或者是表现高于别人，但是你有一个跟自己比对的基准点，你可以试试看这次比上次的自己还要进步多少。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做，因为你参与了这些运动，它就是丰富你的人生。你去试着享受运动带给你的生活的经验，生命的经验，讲的好像我在一些什么灵修玄学一样的课程。你享受运动丰富你的生命，而不是你去先期待说运动可以为我带来什么，它可以增进我的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它可以改善我健检报告上面的赤字，它可以帮我瘦身或增加我的肌肉量，改善我的体态，或者是让我比较不会一天到晚腰酸背痛，或者增加我的自信心，还是说改善我上班嗜睡或暴躁易怒这些状况，这些确实都很好，也确实都是运动可以带给我们的效果，或者是抗老化，能够健康的到老还有很好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健康余命可以受到很大的改善，这全部都是运动可以带来的好处，没错。但是我倾向于把它们看成是你的一个优良嗜好的还不错的副作用。就是说运动本身有这些很好的效果，但这些很好的效果不见得你要把它看成是开始运动的主要的目标。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用这个东西去看待运动的话，那达成你刚我们练到这些目标的过程，如果任何一个不顺遂，有不如你的预期，你觉得效果不够好不够快，你就会开始去质疑说我为了这些目标所投入的这些金钱，比方说我买了教练课，我买健身房会籍，或时间，或者是体力，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苦？训练是不舒服不舒适的事情，我干嘛要把自己搞那么累这么酸这么喘， 你就会一直去质疑说运动这件事情到底划不划算。这就是一个有点功利，有点好像要交换，要买卖，要交易的这种感觉。如果你所在意的不是那些结果，而是你在意我想要玩运动本身，然后在玩的过程中，如果你还能够想要把这个东西发自内心的玩得比较好一点，玩得更上手一点，借由做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就带来你的满足和成就感的话，我觉得训练动机低落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就算是会有的话，大概也是一阵一阵的，很轻微的，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以上今天短短20分钟，原本希望能够讲更短的，不小心废话又多了。短短20分钟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一般运动爱好族群，当你碰到训练动机低落的时候你该怎么办。那暂定了下个礼拜我应该会把同一个题目拿来谈，如果你是专业选手的话，你训练动机低落又应该要怎么办，敬请期待。好，如果喜欢类似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帮我按赞、留言、追踪和订阅。然后还有就是跟节目开头所广告的，和我们本人在台中市担任自由教练的这个工作，当然不止北区的时壮健身啦，我现在目前在西屯区和南屯区也都有场租的场馆可以去进行授课，所以不需要去囿于地理位置哦。甚至如果你不是在这三个区的话，一样欢迎跟我联系，可以去研拟一些到府服务的这种选项。最后如果你希望用某种形式支持我们节目制作的话，可以到我的官方网站，有一个赞助 SSE 训练漫谈的这个页面可以去点选，那连结会放在节目的说明栏位里头。以上就是本周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